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48回。这个时候，玄古上人已经在石山的低空处不停地盘旋了起来。
原来设想的是，等我将那九曲灵身真的捉住之后，就利用四象玄武阵将进去用金网捕捉灵身的他一起困死在里面，可没想到对方居然也精通一些阵法，灵机一动将那些阵旗交予了对方，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反而更完美了一些。
玄古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别有深意地说道，难道你在那阵旗上做了什么手脚？男子已经有几分明白，恍然大悟地说道，
这事儿你到时候就知道了，现在先将那九曲灵身找出来才是，否则那小子肯定不会上当的。
玄古避重就轻地说道，这男子轻哼了一声，有些不太高兴的样子。
话说回来，我这妖鬼修炼之法当初还是你传授的呢，本想用此法来搜寻那灵身的，没想到被逆徒害了之后，最后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。
算不上什么传授，只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。
好了，不要说这些废话了，你帮我先将那九曲灵身找出来，然后就可以灭了那小子，你呢也就有了肉身。
没问题，凭我们两个人的搜灵大法找一个灵身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。
行啊，那动手吧。
说完此话，玄古脸色一沉，袖袍向下一抖，两道细长的黑气从袖口处一闪即逝的射出，一接触地面后就毫不停留的钻到了地下，不见了踪影。与此同时，玄古的脚下一道奇淡无比的绿光也飞一样的一闪不见了，玄古本人呢则漂浮在低空处，低眉闭目，身形一动不动。空地上，韩立手中把玩着一杆黄色阵旗，脸上神色如常，但是目光闪烁不定，看那样子他似乎在思量着什么问题，眉宇间隐隐可以看见迟疑之色。忽然他手一扬，一道黄光飞出，手中的小旗稳稳地插在了地面上。虽然看不出这阵旗有什么不妥，但你真以为我会一点防范没有吗？韩立喃喃自语，嘴角呢还挂着一丝冷笑。随后他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，手中竟多出了十几杆非常相似的黄色小旗，散发着浓浓的土灵气。看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小旗，韩立脸上闪过了一丝诡异之色。两道黑气和一道绿光同时从地上窜出，飞遁进了玄骨体内。
找到了，那九曲灵身还真会躲藏，竟将本体安在了一颗巨石的凹槽之内，若不是细心查看呢，还真不易发觉呀。
婚后男子在玄骨脑中有些得意地说道，
好，找到了就好，我现在看看那小子是否布置好阵旗入套了，你要小心一些啊，不要随便现身，可别让对方给发现了。
放心吧，我所使用的化形之术，除非是元婴期修士的神识，否则绝不可能发现的。倒是一会儿 万一你没能制住对方的话，不要指望我会出手帮你的。他的金雷烛可是我这没有形体灵魂的克星啊，我可不想被辟邪神雷击的是形魂俱灭。男子一副丑话说到前面的样子，
对付一个结丹初期的小辈，我还用不上你帮忙。要对付此人，自然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动手，而你也不必惧怕什么辟邪神雷，因为前些天他在和我的争斗的时候，那几把金雷烛飞剑才刚刚释放过不久，就是法宝中还存有一些残余的神雷，估计在过鬼屋的时候也应该耗尽了才是。他现在的金雷烛飞剑不足为惧，倒是当日他和我争斗的时候释放的金银色的甲虫群让我有点忌惮，以我的阅历竟然也不知道这些虫子的底细，这倒有些奇怪了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灵虫，估计应该比普通的厉害一些吧。哦，没有辟邪神雷的话，此人就没有什么威胁，到时候我会视情况再决定是否出手的。玄谷听了这话，嘴角微微一撇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虽然他捏有对方的一丝本命精魄，但心里也知道凭此并不足以彻底掌控对方。对方在轨道上沉浸多年，有关魂魄控制的手段比他要高明得多，说不定顶多拼个元气大伤，对方就能脱离他的控制。他可不愿意过分的威逼对方。玄谷上人向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化为了一团阴云向韩立所在的地方飞去。片刻之后，他就找到了韩立并降落了下来。此处虽然还算平坦，但是野草纷杂，更有数十棵稀稀拉拉的大树组成的一小片树林屹立在后面。布置好了吗？玄谷刚在韩立身前显出了身形，就不动声色地问道。
当然好了，喏，就在那边。
韩立靠在一棵大树上，懒洋洋地向后一指。玄谷凝神望去，果然呀，在韩立身后的树林中有大量的土灵气波动出现。玄谷一看，心中暗喜呀。但是随后他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个玉匣，然后当着韩立的面打开了盖子。
哎，这是什么？
玉匣刚一打开，一股腥臭至极的气味是扑鼻而来。韩立噌的一下子站直了身子，马上闭住了呼吸，脸带警惕的稍退后了几步，狐疑的望着玄谷上人。
别担心，这是射兰兽的粪便，此物啊，别看如此的难闻，嘿，但是对那九曲灵身诱惑力极大，只要将它放到针里头，九曲灵身的化身必定前来寻找，到时候制住了这个化身，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挖掘灵兽的本体，不用怕它再变化飞遁掉。
玄谷上人斜瞥了韩立一眼，神色没变。射兰兽的粪便，听了此话，韩立望了望玄谷手里的玉匣，此刻他已经看清楚了，那是一块什么呢？一块拇指般大小的块状物品，淡黄色的，那强烈的气息就是由此发出的。韩立不禁有些愕然。射兰兽他当然知道，那是修仙者饲养的一种奇怪的灵兽，头上
长有火红色怪角，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香味，具有安神定魂的奇效，很受修仙者的欢迎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个灵兽的粪便如此的难闻，而九曲灵兽这样的灵物竟还喜欢这个东西，这让韩立没话可说了。不过韩立看了一下玄谷毫无表情的面孔，却展颜一笑的说道，那就请前辈将此物放进阵法中吧，我再去检查一下布阵的阵旗是否真的安稳妥当，然后我就守在这里捕捉那化身，那九曲灵身的正体就麻烦前辈去挖出了。说完这话，韩立一抱拳就自顾自地向身后的树林中走去，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，片刻之后就不见了踪影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玄谷上人为之一愣啊，望了望那片布满了土灵旗的树林，他暗暗的皱了一下眉头，但嘴角抽搐了一下之后，一扬手，一道黑气所化的怪蛇咬着那玉匣，直直的飞进了树林中心处，稳稳的将玉匣放在了地上，再飞射而回。做完此事之后，韩立的踪影仍然全无，这让玄谷上人脸上的阴厉之色一闪即逝，但是他马上一言不发的飞天而去。
怎么了？你自己给阵旗做的手脚，反而自己害怕起来了？
浑厚男子有些嘲笑的话语声在玄谷的脑中蓦然响起。
小心无大错，我先试试那阵法是否真用我给的阵旗布置的再说，虽说对方身上恰巧也有土属性阵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是我可不想冒险呀。
要是你当初就有这份谨慎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看来当初的那个大亏真的没有白吃啊，玄谷老弟。
玄谷上人没听出来对方是在称赞他呢，还是在挖苦他，这让他郁闷的暗哼了一声，不再理睬那个男子了。随后玄谷漂浮在空中，身形一顿，右手五指一张，手心处多出了另一杆黄色阵旗来。此旗的模样和形状都和交与韩立的四杆一模一样，就是长度少了一大截，显得小巧精致。玄谷郑重地望了眼小旗，微微地轻摇了几下，顿时此旗发出了淡淡的黄芒，在玄谷手里边滴溜溜的转了一圈之后，径直的指向了下方的那片树林。看到这个景象，玄谷长出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笑，接着他将小旗收起，望了眼大阵方向，径直的向小石山某处飞遁而去。这个时候韩立终于在树林中出现了，望着玄谷远去的身影，他目中寒光闪了几闪，但在神色移动之后，身形一阵模糊，忽然从原地凭空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地的清风枯草。那个玉匣散发出来的腥臭气息可是越来越浓啊，让潜伏在附近一棵大树上的韩立双眉紧皱，只好一直封闭自己的呼吸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韩立的心也渐渐的低了起来了。留在这里的时间可实在不多了，若是那九曲灵身一直不上当出现的话，他也就只有放弃先回去再说了。韩立正思量的时候，面容一动，他的神识察觉到有一个不大的东西闯进了树林中， 这让韩立惊喜起来，顿时全身的气息彻底的屏蔽，眼珠子眨也不眨的盯着玉匣所在地。黄光一闪，在阵法外面的草地上浮现出了一只鬼头鬼脑的野兔。这兔子通体雪白，一双血红的眼珠子滴溜溜的转动个不停，还不时的东瞅瞅西瞧瞧，一副胆小至极的模样。但是尽管如此，此野兔粉红的鼻子仍然冲着玉匣的方向嗅个不停，脸上不时现出一丝人性化十足的陶醉神色。那股对韩立来说实在难闻的气味，对这个小东西来说竟似乎享受至极的模样。不用问，这小东西肯定是那九曲灵身的化身了。韩立兴奋地盯着白兔，在大眼诀全力运行他的眼中，这个白兔身上的清灵之气耀目的惊人呐，真不愧是天地造化生出的奇物啊。韩立心里感慨之下，但却丝毫没有放松，手中早就掐好了一个法诀，死死地盯着白兔不放。下面的白兔则站在大阵外嗅了一会儿之后，两只火红的眼珠围着那玉匣转了几圈，显然他有些不满足光在原地嗅闻了，而想要打什么鬼主意的样子。见那兔子如此通灵的样子，韩立越发的小心起来，神色中隐现忧虑之色。毕竟这九曲灵身最擅长遁逃之术，你只要一个不小心，就有可能是前功尽弃呀。小东西围着大阵四周兜了一圈之后，两只长耳朵晃动个不停，似乎察觉到附近的灵气异样，迟迟没有走入阵法当中。韩立有些焦虑起来，认为这灵身化身呀识破了陷阱，不会再进阵了，不由得考虑是不是现在就将那金网强行祭出，强行将此物捉住。不过这样一来，他的把握小得可怜呐。韩立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，那白兔的身形一闪，竟然几个跳动之后消失在一旁的野草丛中。在树上看到这一幕，韩立顿时呆若木鸡。可就在韩立有些发呆的时候，另一处的草丛里白影一闪，那白兔竟已带着残影的急速瞬间从草中飞射到了玉匣面前，一低头含住了玉匣中的东西，然后毫不迟疑的转身就往外冲去。韩立虽然被这小东西的一连串举动弄得有些发愣，但他马上就清醒了过来，怎么会让他使用这点小计策之后就顺利的跑掉呢？当即一道黄光箭似的从树上激射而下，正好打在了白兔想逃回的必经之路，将这小东西吓得半空中身形猛然一扭，竟画了一个弧线向另一个方向投射而去。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，四周蓦然升起了一个四方形的黄色光罩，将此处牢牢地封闭了起来。而白兔一头撞在光壁上，被反弹了回来，在地上滚了几圈之后，他晃晃不大的脑袋重新站了起来，只是眼中满是惊慌之色呀。不过他随即身上白光一闪，忽然化身为一团拳头大小的七彩光团，立刻向地下遁去。但是黄光一闪之后，光团只深入土中数尺之深，就被一阵黄芒反推了出来。这次他可是真的急了，七彩的光团在光壁之中犹如乱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起来，但毫无例外的都被拦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金光从树上飞射而下，一下子将再次跃到半空中的光团毫无准备的罩在其中，然后人影一晃，韩立出现在了地面上。金光径直的飞射到了他的手上，正是那个 玄骨交给他手上的金色丝网，而白兔在网中现出了形神，拼命地挣扎着，身影一阵模糊，一阵清晰，一会儿变大，一会儿缩小，但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49回。